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7月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紧盯未来战场，积极探索融合训练新路径，有效提升战场适应能力和技战术水平；
新闻聚焦，2025年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走进中学校园，分享携笔从戎献身国防的青春奋斗故事；
直击现场，海军辽宁舰、山东舰航母编队近日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任务返港。
环球军情，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表示，通过军事手段无法解决伊朗核问题。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空军预警机发展动向这一话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被誉为雷霆劲旅的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始终秉承忠诚可靠、勇往直前、迅猛顽强、无坚不摧的雷霆精神，紧盯未来战场，练指挥、练飞行、练协同，不断磨砺备战打仗能力，续写能征善战的新荣光。请听特约记者杜鹃、刘有权、田野的报道。
5130开灯起飞，
起飞。
在祖国北疆的某飞行训练场上，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一架架歼16战机迎着初升的朝阳，在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中依次升空，在空中迅速完成编队后，快速飞赴目标空域，开展合同战术训练。
空战开始。
长空之上，随着掌机口令的下达，飞行员们驾驶战机在目标空域选择攻击航线，围绕低空突防、空战对抗、实弹攻击等多个科目展开训练。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马良瑞介绍说，从追踪锁定到大载荷机动，从超视距较量到中近距缠斗，高强度的空中对抗训练全面检验飞行员的综合应变能力。
贴近实战的环境代表着更高强度的对抗，特别在复杂电磁环境下，干扰多、研判难，而且连续出动、长航式飞行，这对我们的战场态势感知、技战术水平和体力精力分配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完成编组对抗训练后，一架架战机根据塔台的指令迅速转入空中加油训练，飞行员驾驶歼16战机与运油20汇合，在运油20释放出加油管后，立即修正飞机飞行姿态，与运油20完成精准对接，顺利完成空中加油。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纪昌新，
在对接过程中，一方面我们需要非常精准地控制飞行速度和姿态，另一方面还要克服空中气流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同时还要保持好良好的心理状态，通过前后舱密切配合才能顺利完成对接。
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在这个旅空军首批换装歼16战机的女飞行员身影格外瞩目，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梁潇就是其中一员。她自豪地说，像这样的合同战术训练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常态。
我们在对抗训练中经常要承受7到8个G 的大载荷，但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我们就是为战而生，只要穿上飞行服就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必须时刻绷紧打仗这根弦，只要一声令下，即使前方再凶险，也要一飞冲天，一往无前。
向战而行，为战而练。训练结束后，走在宽阔的跑道上，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冯兴哲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实战化训练逐步走深走实，部队换装转型节奏加快，他们积极探索集约化组训模式，走出了一条提质增效的融合训练新路径，让飞行员们在一次次逼真的实战环境中苦练精飞，有效提升了战场适应能力和技战术水平。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始终聚焦练兵备战，加快转型升级，狠抓实战实训，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发展新质战斗力，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继续关注新闻。 本台消息，根据2025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工作部署安排，空军2025年公开招考文职人员第一批拟录用对象公示名单昨天开始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可向业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010-6698-0734。用人单位将全程对拟录用对象资格条件进行复核，不符合招考岗位条件的人员将取消录用资格。
记者王艺龙、程瑶星、赵浩翔报道。6月29号，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终止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转入常态化防汛工作。连日来，武警贵州总队1000多名官兵深入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全力做好灾后清淤消杀、重建等工作。昨天，在榕江县古州老街区域，武警官兵利用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大型机械，采取机械加人工作业相结合的方式，大规模清理道路上的淤泥和垃圾等，确保路面恢复干净整洁。经过10多个小时连续奋战，官兵们累计清理淤泥5700多方，垃圾杂物3000多吨，疏通街巷26条，帮助208户居民清理垃圾。目前官兵仍奋战救灾一线，全力帮助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近日，航天员江新林、海军某舰干部徐刘荣、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飞行员王文义、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王玉恒、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员李阳5位2025年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走进国防科技大学附属中学，为青年学子讲述自己写笔从戎、献身国防的青春奋斗故事，激励广大学子积极报考军校。请听特约记者曹丽倩、王玲的报道。
近日，5位优秀军队青年代表作为2025年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走进国防科技大学附属中学，与同学们面对面交流，畅谈报国志向，共话使命担当。航天员江新林曾参加过神舟17号载人飞行任务，在分享现场，他为学生们讲述了自己从向往军队到考入军校，又实现了从坦克手到飞行员再到航天员的人生三级跳的经历。
在那么多次的转行过程中，是什么精神能够支持你每一次每一步从零开始重新学习的呢？
从我的骨子里面来说，我就是喜欢改变自己，每次做改变的时候呢，其实也很忐忑。选择了之后，我就想的是，不管后续怎样，我先做好眼前这一步。困难
怕什么？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王玉恒曾担任杨根四连第39任指导员，除了分享自己的经历，他还给同学们讲述了杨根四连官兵的奋斗故事。
汇报时代楷模荣誉时，对老连长说，我们向您报告，您心中是在向谁报告？
取得荣誉呢，是要致敬我们的革命先烈，要告慰先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个方面，就是要给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汇报。
海军某舰干部徐刘荣见证过新型战舰加入战斗序列，遭遇过狂风巨浪的洗礼。他说，跟随战舰劈波斩浪的每一天，都深深地感到当初报考军校是一个正确选择。国防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学生杨俊宇在听了徐刘荣分享亚丁湾护航的故事后深受感动。
他讲述了当时在亚丁湾护航的时候的这种危险和困难，这种情节我只在电视上看到，很危险，很有挑战性，所以我很佩服他，很佩服他的这种英勇气概。
来到作战部队后，一声声防空警报。
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飞行员王文义分享了他在执行飞行任务时，战机遭遇发动机停车的惊险经历。面对学生的提问，他讲述了自己面对突发情况时的心态和状态。
你多耽误一秒，留给你处置的时间就少了一秒，所以说就是说当时强迫自己镇静下来。其实事后有很多人问过我，说当时你害怕吗？我说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我的本能告诉我，就是我现在就要操纵我的飞机，其他的话我什么都没有想。
在活动现场，即将毕业的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李阳分享了他在军校的生活，讲述了他的学习、训练、科研等方方面面的经历。 李阳告诉同学们，军营不只有一种颜色，军校生活也比想象中更加精彩。他向同学们发出了报考军校的号召。
军校在召唤，报国正当时。如果说同学们也愿意将自己的青春融入到强军兴国的伟大征程中，那么就来积极的报考军校吧。
在这场交流活动中，五名军队青年代表的奋斗经历有效激发了同学们携笔从戎的热情，让同学们对军校和部队多了一份了解，更多了一份向往。国防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吴海轩，
我觉得这可以让我在学业上更加的努力，好好学习，好好锻炼，然后向军校们前进。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辽宁舰山东舰航母编队近日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任务返港。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炮兵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综合演练。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近日开展冲锋舟操作手集训，锤炼官兵应急抢险救援能力。请听报道。
在这次远海实战化训练中，辽宁舰山东舰航母编队转战黄海、东海、南海和西太平洋海域，坚持实战实训、连战连训、体系练兵，联动相关军兵种兵力，组织互为条件、互为对手的实战对抗，完成侦察预警、防抗打击、对海突击、对空防御和舰载机跨昼夜战术飞行等科目演练。海军山东舰曾文辉：
此次远海实战化训练，海空域气象条件复杂，训练强度大，对保障舰载机起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舰各部位密切协同配合，细化方案预案，确保圆满完成舰载机训飞保障任务。
这次训练任务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任务过程中，辽宁舰山东舰航母编队积极探索编队作战要素和力量实战运用，形成多项课题研究成果，有力提升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这是继去年首次组织双航母编队联合演练后，两支航母编队又一次为远海大洋开展体系对抗演练。海军山东舰编队高翔：
任务期间，围绕航母编队使命任务，编队开展多项核心作战能力强化训练，实际检验各项方案预案，有效提升编队作战能力。
任务期间，外军舰机多次抵近侦察、跟踪监视，辽宁舰山东舰航母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反应的作战状态，多次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专业稳妥处置应对，确保了各项训练任务的圆满完成。特约记者孙晨旭、王健、张慧全报道。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炮兵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综合演练。
演练开始后，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各作战要素按照模块编组，快速向目标地域进发。炮兵分队刚刚抵达，指挥所就将目标信息下发到各炮班火控系统，各炮班迅速占领炮位，建立通信，启封弹药，完成射击准备。
全连射击一号目标，
榴弹顺发引信，全号弹药一炮一发装填，一炮放。
接到射击指令，榴炮分队迅速装定射击诸元，装填弹药，对目标展开精准火力打击，目标被成功摧毁。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李旭：
我们每个班组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用炮、瞄准、射击等连贯动作，这就对我们的协同配合、专业技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我们要根据天气的原因和现地实际情况修正主员，从而达到精确打击的效果。
首轮火力打击过后，炮阵地暴露，自行榴弹炮分队立即向预备阵地转移。与此同时，前沿侦察兵又发现多个模拟敌目标，并将信息上报指挥所，引导火箭炮分队进行火力覆盖。
报！
凌晨时分，模拟敌残余兵力仍在逃窜，迫击炮分队接到敌情通报，迅速展开精准打击。几轮打击过后，所有模拟敌目标全都被歼灭。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于刚介绍，这次炮兵分队实兵实弹射击综合演练，采用多弹种、全天候、临机指定打击目标的方式不断推进，在真打实抗中有效锤炼官兵情报侦察、信息获取、指挥控制以及火力打击能力。
此次演练
我们瞄准炮兵分队体系作战的关键环节和短板弱项，充分发挥各火力单元的作战性能，真打实抗，重燃重研，检验炮兵分队在复杂条件下的毁伤效能，为下部遂行多样化的任务奠定扎实基础。
特约记者蒋宇成、谭群报道。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近日开展冲锋舟操作手集训，着力锤炼官兵们的应急抢险救援能力。
各船注意，码头西南5米方向发生人员落水潜艇，立刻按照预案展开搜救。
随着指挥员指令下达，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官兵操纵多艘冲锋舟快速驶向目标水域。面对模拟突发的暗礁险情，指挥舟迅速下达指令，各舟艇灵活机动，有效规避障碍物，展开搜救训练。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罗帅：
集训中，我们通过多种方式设置险情，组织多科目考核，强化了驾驶技能、救援技巧和险情处置能力，为汛期抗洪抢险和水上救援做好了充分准备。
各船注意，前方水域变宽，各船。
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李志杰介绍，这次集训采取课堂学和水上练相结合的方式，区分河流、堤坝、民宅、抗洪抢险和城市内涝等多种情况，重点围绕舟艇操作、编队行进、水上搜救等十多个科目展开。他们还模拟了河流漫堤、堤坝抢险、居民被困等不同险情，锤炼官兵应对突发复杂情况的能力，确保在汛情面前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救援。
训练场连接着战场，此次集训就是为了锤炼部队在陌生水域随行任务的能力，这既是应对汛期抗洪抢险的现实需要，更是加快部队水上救援力量建设的迫切要求，全面提升了部队防汛救灾的应急处置能力。
特约记者王希、廖旭阳、王占明，重庆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自7月2号8点至3号9点，黄海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记者曾杰、于成军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联合歼击机部队，围绕预警、侦察、警戒、巡逻、指挥、引导、空战等多个科目开展预警探测训练，有效检验了各作战单元战术战法运用和协同练兵成效，提升了部队预警指挥和体系作战能力。
记者段晨星、尚晨玉报道。近日，火箭军某部着眼实战化任务需求，严密组织驾驶员专项集训。集训采取新老结合、训考结合、战保结合的模式，重点对夜间驾驶、应急避险、车辆防卫与伪装等多个科目展开训练，进一步强化官兵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综合保障能力。
记者宋阳、林博雅报道。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近日组织预体指挥警示队伍集训，集训采取系统培养、重点突出、循序渐进的方式，围绕基础训练、组织指挥、教育管理、教学实践等内容展开，着力淬炼一批能指挥、会管理、懂组训施教的警示人才队伍。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针对美国、以色列两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日前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通过军事手段无法解决伊朗核问题，他希望能够尽快恢复伊核谈判，并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朗的合作。当被问及伊朗是否驱逐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人员时，格罗西表示这并没有发生。格罗西在采访中还表示，情报显示伊朗的核设施遭袭后受到严重破坏，但并非完全破坏，伊朗仍具备相关产能，并拥有相应的工业和技术能力，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伊朗就能让离心机运转起来，并生产出浓缩铀。
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6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福尔多核设施的袭击完全摧毁了目标地点。特朗普说，现在那个地方只有几千吨的岩石，整个地方被摧毁了，伊朗另外两处核设施也被摧毁了。特朗普称，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造成了破坏，但美国造成了最后的破坏。特朗普否认伊朗在美国发起袭击前将任何东西进行了转移。此外，参与袭击的 B-2 轰炸机飞行员将去往白宫。
当地时间6月29号，总台记者许涛了解到，四名熟悉美国政府内部机密情报的人士称，美国截获了伊朗高级官员之间的通信，内容涉及6月美国对伊朗核计划的军事打击。伊朗官员表示，此次袭击的破坏力没有他们预期的那么大。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此次通话本是私下进行。伊朗政府官员在猜测，为何美方的袭击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具有破坏性和广泛性。
总台记者王德禄、董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30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29号夜间至30号凌晨，俄军防空系统在库尔斯克州和亚速海上空共击落15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乌克兰空军30号通报，自当地时间29号晚上10点起，俄军向乌克兰发射107架无人机，主要攻击方向为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州。通报称，截至当地时间30号9点，乌军击落了74架无人机。总台记者周轩当地时间6月30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军告知国内政治领导层，其倾向于与哈马斯方面达成协议，而不是占领加沙地带。
总台记者王薇薇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正在进行间接谈判。叙利亚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并恢复履行1974年签署的部队脱离接触协议，以色列则寻求建立缓冲区。根据以色列和叙利亚1974年签署的部队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在缓冲区内驻扎，持续监督以叙停火。消息人士表示，排除了目前达成永久性协议的可能性，但证实双方正在加速达成安全谅解，这将为和平协议铺平道路，并称叙方期待阿拉伯国家的调解，并希望美国和西方国家施加压力，阻止以色列升级行动。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现代战争中，预警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直被视为现代空军作战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美国最新公开的2026财年国防预算申请显示，美国空军将取消已经进入实施阶段的 E-7A 预警机项目。有美国国防部官员称，星载雷达可以代替预警机。此外，也有观点认为，美国空军完全可以使用美国海军的预警机，没有必要再花大价钱去采购 E-7A。那么，未来美国空军预警机是否会从空战装备体系中彻底消失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这一话题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那么预警机呢，作为空中预警探测与指挥控制中心，被称为空战能力倍增器。那张老师，我们知道美国空军原本是计划用下一代预警机 E-7A 来取代 E-3 的，那当时的 E-7A 采购计划具体是什么情况？
E-3 预警机呢，是上世纪70年代研制列装的预警机。美国空军呢，实际上很早就想用其他机型去代替 E-3。比如说，本世纪初曾经发展了 E-10 预警机，计划使用波音767这种大型的飞机平台。但是这个预警机呢，后来没有搞成。一个是呢，它需要承担的任务非常多，不光承担空中预警的任务，还要把 E-8 联合星这种战场监视飞机的智能也纳入到其中。当时的技术呢，很难完全兼顾。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当时研发成本非常高，所以美国空军把眼光放到了波音公司的 E-7 预警机上。这个 E-7 预警机呢，实际上是之前波音公司为一些其他国家研制的预警机。这种预警机呢，使用的平台比较小，因为它为了出口嘛，很多国家它没有足够的钱采购大型的预警机，它使用了一个波音737的平台，最大起飞重量也就是80吨左右。它采取了 T 型阵雷达，可以实现360度的探测，实现了用比较小的飞机搭载比较大型的雷达。
嗯，也就是说，美国觉得 E-7 出口给国外用起来性能还比较成熟，所以自己也打算自己用。
是的，在这个基础上稍微改一改，然后呢，美国空军准备采购，最终计划呢要装备26架 E-7A 预警机，其中呢第一架今年就要进行首飞。但是特朗普前段时间 年决定要把军费涨到10000亿美元左右，然后呢，美国军方2026财年的国防预算要进行重新的拟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对它进行评估。美国的国防部认为现在干脆不发展17预警机了。
好的，那么目前美国空军预警机机队情况是怎样的？现在谁在担负空战眼睛和大脑的职能呢？
现在美国空军装备的唯一预警机就是 E3 系列的预警机，总体上来说它已经落后于时代了，雷达探测距离有点近了，另外呢，它的可靠性也成问题，频繁的出故障，而且呢，抗干扰性能啊，生存能力啊，都已经很难满足现代战争的要求了。
嗯，也就是说，他的眼睛可能有点近视了，大脑也有点宕机了。
是的。
嗯，有消息说，美国可能计划用卫星来代替预警机。那么，卫星的优势是什么呢？
其实呢，美国要用卫星来代替预警机呢，不是一时的别出心裁，很早之前就有这个想法，并不是说简单的把预警机的雷达装在卫星上，而是采用全新的体制，这种卫星叫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首先呢，是卫星的生存能力比较强，现代的预警机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可以达到500公里，但是呢，现在对方的一些导弹射程也非常远，如果说预警机在靠近双方的交火线进行飞行，有被对方击落的可能，而且呢，预警机的基地也会成为对方打击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打击卫星相对来说比较难的，而且呢，也会引发国际舆论的压力。第二点呢，就是这种卫星几乎不受国界线的限制，可以深入对方的领土的纵深上空进行侦察监视。
好的，也就是说，一是侦察范围更广，二是被打击的概率更小。
是的。
嗯，另外呢，最新的消息显示，美国国防部有计划让空军使用海军的 E2D 预警机，您对此怎么看？空军预警机和海军预警机能否通用呢？
美国空军肯定是100个不乐意。首先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呢有军种上的竞争。
对，
以前呢，在发展战斗机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段子，就是说如果苏联空军发展一种全新的战斗机，美国空军会不以为然，但是如果美国海军发展一种新型的战斗机，那美国空军的将军们可能就坐不住了。其次呢，在具体的性能上，你像 E2D 未必符合美国空军的要求，比如说这个 E2D 它要满足在舰上起降和搭载的要求，个头比较小。曾经呢，有 E2 的飞行员吐槽，就说在这个飞机里面工作的话，感觉就像窝在狭窄的管子里进行工作，而且呢，采用2台涡桨发动机，噪声啊比较大。对于美国空军来说呢，如果说未来装备 E2D， 那么它在亚太地区作战，很可能呢要把预警机部署在第二岛链，它的飞行速度比较慢，它从第二岛链往第一岛链飞会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呢，如果说长时间留空，工作环境比较差，也会影响空勤人员的工作的效率。
嗯，那么鉴于目前美国空军对 E7A 的调整计划，您认为未来美国空军预警机是否将从空战装备体系中彻底消失呢？
美国国防部打算取消美国空军的 E7A 预警机，是因为它要彻底的颠覆一种作战模式，未来用卫星替代预警机，但是短时间内卫星还无法完全去代替空中的预警机。首先呢，最大的问题呢是研制和部署的经费非常高昂，要想实现全球的覆盖，就要发射大量的卫星，代价比较高昂。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可靠性啊、可维护性啊会差一些，因为卫星上天之后，一旦出现了故障，就很难进行维修维护。第三点呢，就是这种卫星搭载的合成孔径雷达在探测空中目标的时候，它的精度受限，包括它会有比较大的时延。此外呢，卫星它不具备指挥职能，所以呢，未来呢，如果说有这样的卫星，可能最好还是和预警机搭配使用，而预警机呢，也会朝着无人化呀、分布式等方向发展，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
嗯，那基于您刚才提到的以上四方面卫星的缺陷，看来美国国防部试图改变对空探测预警手段，还是面临很大困难的。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继续来关注热点武器装备话题。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